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七集，激烈的争吵并没有影响他们下面的工作进展。他们颇有些喜感地挤在窗户上，左看看，右看看，上下再看看。随后，霍刚很纳闷地问：“被电的人还能打开窗户吗？”“
你问我呢？问汝晨去啊，他死了，那你回家摸电门去啊。”
霍刚大笑着拍拍石俊，悠哉悠哉地走出卫生间，也不知道他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声告诉石俊：“我要回去了，你明天去找钟一秀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一声。”“
什么？”
石俊没听清，关上窗户喊了一声后，听到霍刚扯着嗓门喊：“见到钟一秀跟我联系。”靠在墙上，他点燃一根香烟，白色的烟雾缭绕在面前，遮住了深邃的目光。今晚他是有些高兴的，因为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跟别人因为案子这样争吵过。回想当年在警校与霍刚随时都能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上一架，是多么可笑。现如今大家都成熟了，却仍如当初那般寸步不让，也许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人嘛，该时不时地回忆点什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有些回忆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你。所以严毅对鲁晨的态度是不是也源于某些影子般的回忆？而事件的中心人物钟一秀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回忆？他再次返回舞台上，看着地上的荧光剂，也觉得霍刚说的没错。如果当时严毅下意识地靠近脚边最近的荧光剂，那么他并不会被配重铁砸到。那个高20厘米、宽25厘米的重家伙体积不大，掉了下来也不会拐弯，为什么没有砸到桌子，反而让严毅一命呜呼了？难道说当时的严毅走错了方向？不，应该不会。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不会在那种紧急情况下还有急速的思维反应。但是到底因为什么严毅走错了方向？是严毅慌了神走错了，还是有人设计了某种陷阱？天棚绑着道具的配重铁为什么会在那时候掉下来？案发前后的时间计算得如此精妙，就像是理论结合实践。他在舞台边上找到了几张道具桌子，一一试验摆放，最后终于确定是这张仿古的木桌。但是不管他怎么摆，总有一个桌角与荧光剂差些距离，另外三个桌角却是严丝合缝的。试着站在当时严毅所在的位置，刚好与异常的荧光剂成水平线，再抬头看看天棚，却是跟配重铁错开了位置。恍惚间似乎找到了什么，却又无法肯定。第二天上午，石俊以找到项链为由得到了钟一秀的接待。再次见到这个貌美的女人，石俊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第一次在酒吧见她，她是个随性却不随便的女人。第二次在舞台上见她，她是个让男人想要呵护的女人。现在她坐在自己面前，就像是邻家的大姐，亲切不疏离。结果她亲手煮的咖啡和一盘子水果，看到白皙的手背上贴着创可贴，想必这人是从来不下厨房的。石俊笑问：“切到手了？”钟一秀脸上一红，浅声道：“
我很少碰刀子。”
这时候石俊表现出一些绅士风度，把小签子插在水果上递给钟一秀一个，很随和地说：“
那项链找到了，你知道吗？”“
昨晚警方的人告诉我了，虽然没说是谁偷的，但我知道是误会你了。”
没关系，只要洗清我的嫌疑就好。
这样一句打趣的话让钟英秀微微脸红，并郑重向石俊道歉。石俊突然严肃起来说，你在大前天的晚上跟我喝酒，第二天早上报警说宝石项链丢了。第一，我不认为一个成熟女性会带着百万的宝石项链去酒吧喝酒。第二，在舞台天棚上发现你的项链，装着它的袋子上有严毅的指纹，我只能想到那个项链一直被你戴在身上。第三，既然你一直戴着项链，为什么又要报警？钟小姐，请你跟我说实话。本以为钟一秀会很惊讶，但是他却无奈地哀叹一声，这样的反应出乎石俊的意料。静下心来听他说，
首先我要再次向你道歉，那晚我是故意找人喝酒，报警的事也是假的。事实上我跟鲁晨一直是情人关系，因为他有妻子，我们的事被很多人指指点点。最开始我是说我们感情最好的那个时候他说过会离婚，为了这个我特意买了一份高额保险以他为受益人，但是过了一年了他完全没有离婚的念头。我就说如果三个月内他不离婚就分手。打那以后我发现他总是有意无意地问我宝石项链的事，我知道他是想在分手后得到那个项链，我很担心，所以就故意出去喝酒说项链丢了，打消他的念头。其实项链一直在我手提包的夹层里。
项链没有投保吗？
钟英秀笑笑道，
不过才价值100万而已，还不至于特意投保。
果然是有钱人呐，什么叫不过才100万而已？
石俊在心里为自己这种草根阶级悲哀了一下下，继续问，
你跟严毅离婚的时候他有没有要过项链？
要过，但是我没给他。
调整一下坐姿，他很谨慎地问，在你去卫生间之前鲁晨有没有去过你的休息室？
去过，那时候我刚下场，他来给我说戏，我习惯在每场戏间歇的时候去厕所，那时候他就走了。
看来真是鲁晨。暂时把这个想法放下，石俊又问道，
你回忆一下当晚被反锁在卫生间的时候，里面的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的？
是我打开的，因为我担心外面隔着两道门没人能听见我的声音，就打开窗户朝旁边的房间喊话，后来听见了舞台上出事，我才急着跑到门口叫喊。
石俊微笑着点点头，随后很郑重地问，能不能告诉我你跟严毅为什么离婚？这个问题让钟英秀觉得为难，看上去他并不想回答石俊，犹豫了一下反问，
怎么说呢，那天跟你喝酒的时候你说自己是侦探，你现在是在调查吗？
就算是吧，谁让我遇上了呢？当然了，如果你不方便说我也不会为难你，我会通过其他渠道调查。
言下之意，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也许是石俊的态度没有给钟一秀什么压力，他摆摆手，
不，我可以告诉你，希望你帮我保守秘密。
言罢，他见石俊郑重地点头，便接着说道，
我们结婚的时候感情并不成熟，他家人也很反对，我们就像处于叛逆期的少男少女，在没有被祝福的情况下结合了。
听着他娓娓道来的话语，石俊几乎可以想象出那段失败婚姻的发展史。当他们在不成熟的时候结婚之后，钟一秀常年在外拍片，几乎没怎么回过家的他只把大量的金钱留下陪伴丈夫，而严毅作为男人和丈夫来说，自尊心让他反感妻子外出拍戏。另一方面，流言不断的娱乐圈总是会传出一些钟一秀与某男演员假戏真做的话题， 对于他们的婚姻来说，最大的转机就是钟一秀怀上了严毅的孩子。但造化弄人，他误食活血的东西，导致大出血流产，被告知今后无法再孕，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双方父母相互指责，这段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石俊不会安慰女人，而面前的女人似乎也不需要安慰，他笑得很轻松，告诉石俊，
虽然我现在过得并不好，但至少我没后悔跟他离婚，我们不合适，那是一场错误的婚姻。
按照约定，石俊是需要把调查结果告诉霍刚的，作为交换，霍刚也给了他一些线索。一，鲁晨的家远在外地，与妻子结婚三年没有孩子，妻子小他9岁，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二，从电信局调查到在近一个月内，鲁晨与严毅通话频繁，不知道的会以为他们是极好的朋友，这一点石俊并不觉得意外。那么究竟因为什么石俊已经料到鲁严二人有频繁来往？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次打架的理由有些牵强，好像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但是要找出其中真正的原因，还需要一些强有力的线索和证据。比如说严毅和鲁晨交往甚深，那么他们之间必定有某个连接点，而这个连接点很可能就是钟一秀。基于这样的推论，石俊从那次流产开始调查，有霍刚的人帮忙，他很快就找到了为钟一秀做手术的妇产科大夫，从大夫嘴里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倒是那份病历让他很有兴趣。病历上写着钟一秀误吃了山楂和鳖甲，导致流产。大夫告诉他，钟一秀自己说他连续几天都吃了一道叫金甲天果的菜肴。因为怀孕的钟一秀喜欢吃酸，严毅经常会给他做些比较酸的菜，这道菜钟一秀就非常喜欢吃，一连吃了3天，事后才知道所谓的金甲是鳖甲，所谓的天果是山楂。当晚石俊拿着那幕话剧剧本回家仔细阅读，看到第四幕结尾处的时候，他特别注意了最后几行的提示，风远南，也就是严毅所示，在桌前定位，音乐起，降第五幕幕影，场灯灭，过渡第五幕开场音乐。放下剧本，石俊开始琢磨起来，严毅作为配角演员只在一四幕出场，他被砸死的时候正是第四幕和第五幕切换的时间，严毅结束第四幕的演出准备切换场景时下场，而就在这时，天棚上的大型道具缓缓下降，绑在上面的配重铁因为铁丝松动而掉落下来，同时被反锁在卫生间里的钟一秀误触木板导致爆电，舞台上一片漆黑的时候，配重铁掉落砸死了严毅。想到这里，他又拿起剧本看，看了再想，不知不觉间天色微明。第二天一早，石俊急匆匆地赶到剧团，抓住了急需的人才，舞台监督。其实石俊的问题很简单，一，场景切换时间是多久？二，都有哪些人负责更换道具？三，在切换场景时，舞台上的人会不会看见身边的人？四，天棚是否有没人的时候？接下来他回到案发现场，仔细观察休息室独有的电闸控制盒，又把卫生间门上那个长方形的烧痕仔细量好尺寸，然后奔波于各大商场之间。在下午5点左右，他约霍刚见面，一个小时后他看到了兴奋的霍刚，手里也拿着剧本。
我知道荧光剂和配重铁之间的玄妙了，
他抬眼看了看跑得气喘吁吁的霍刚，笑道，剩下的就让我来吧。霍刚有些不愿意，但很快石俊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他。还有比真相更重要的吗？ 微冷的风吹过，吹跑了霍刚在一瞬间的感动，旧时的认知又被掀了出来。此时此刻看着这个阔别多年的老同学仍是如当初那般坚定，霍刚心情愉快，搭上他的肩膀，昔日的同学再度联手出击。当晚7点整，霍石二人站在舞台中央，等到了前来赴约的钟一秀。石俊很绅士地为他弄了一把椅子，并说：“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闻言，钟一秀有些惊愣，诧异地看着霍刚，对方的眼睛却是看着天棚。这时候，钟一秀才察觉到天棚上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有些弱，但是知道上面的人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那上面很危险，
钟一秀随口说道。没关系，只是例行检查罢了。言罢，石俊告诉霍刚，让他手下的人都小心着点。随后他转回头，对钟一秀和善地笑了笑，走到严毅被砸死的地方，脚尖轻点，说道：这里的荧光剂很微妙，舞台监督告诉我，不仅工作人员会根据它摆放道具，演员也会利用它辨认边牧条的方向。在严毅案发时，你被反锁在卫生间里，不知道情况。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踢的木板碰了水桶，造成爆电，舞台上一片漆黑，突然陷入黑暗中的人，唯一能看到光亮的就是这些荧光贴纸。当时严毅就站在这个荧光剂的旁边，作为一个演员的第一反应，他会通过荧光剂确定道具的位置并靠近，不至于与其他人相撞。而前5秒钟刚好是需要切换场景的时间，天棚上的大型道具缓缓下降，配重铁就是控制速度的东西，但是捆绑铁块和道具的铁丝松动，铁块掉落下来砸死了他。石俊说话的时候，钟一秀听得非常认真，随后便提出疑问：也许你不大了解，场灯全灭的时候会有人更换道具，那时候演员是不能靠近荧光剂的，那样会跟他们撞在一起。石俊随意地说：如果荧光剂的位置错了呢？钟一秀发出类似惊讶的声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站在不远处的石俊后退一步，指着脚下的一块荧光剂说：我问过负责人，他亲口告诉我这块荧光剂错了，但这绝对不是他的疏忽，而是有人故意弄错了。我们来想一下，当时的严毅要避开更换道具的人，看到这块荧光剂下意识地向台里上前几步，而正是因为他走错了方向才导致被砸死。如果他走对了，那么配重铁砸到的就是一张桌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钟一秀抿着嘴唇，有些胆怯地问：
你说有人故意弄错，是谁呢？
鲁晨。
鲁晨？为什么是他？
因为他要独吞你那3000万元的保险金。
不，等等，为什么是他？独吞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时站在一旁的霍刚开口道：
还不明白吗？他们俩合谋要杀了你，如果不是你误触木板，你会被电死。
过于惊愕的事实让钟英秀呆愣，他脸色苍白地看看霍刚，又看看石俊，很快惊讶的表情渐渐扭曲，眼睛里溢满了泪水，但他仍旧强忍着，哽咽地问：
你们有证据吗？
石霍二人相互看了看，前者走到钟英秀面前低声说：
在公演的前一天晚上，鲁晨提早到了这里，在你单人休息室的卫生间接了一条电线，他把电线藏在门后，又在天棚上松动了配重铁上的铁丝。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舞台上的一张荧光剂移动位置。公演当天你结束第四幕的演出下场，他去休息室给你说戏，在你去卫生间之前便离开了。事实上他并没有走，你刚走进去，他就戴着绝缘手套把电线拿出来缠在了门把手上。下面不用我说你也该明白，那块木板救了你一命。
作为最大受害人的钟一秀似乎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说，
不，我想这不可能。先说他的休息室藏电线的问题，那么粗的一根电线藏在门后，我肯定会看到的。还有物美队的人会反复检查天棚上的道具以及灯光，如果鲁晨在天棚上动过手脚会被发现的。
石俊笑笑说道，门后放着一堆水桶、木方和打扫工具，你会注意那里面藏着一根电线吗？至于舞台上的问题，配重铁被绑在铁板下面，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摇晃力气不会多大，但是如果大型道具做牵引就完全不同。我的意思你明白吗？就算工作人员去检查也发现不了配重铁的问题。